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他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他早就哭够了。他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他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他出院了，调到54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他住院时来看望他。刘峰回信也简短，为他的痊愈高兴，更为他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他，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俩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他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撒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马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了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5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20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俩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 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第二天，小曼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他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了，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马和花生。一个连队80%是新兵，老实的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个头。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就永远卧倒了。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15、16岁愣充18，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10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马都还没吃过呢。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担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庆让我难过，好难过。小曼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吧。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来看他。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曼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他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他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他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5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不成，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现在冰箱里亮堂了。最后躺在病危的急救床上了，他还叮嘱小曼，你还是把那碗扔了吧，用指甲油补的，谁知有没有毒。我问什么碗，小曼说一个装汤的海碗，他俩一块儿在他山东老家淘来的，碗沿的釉彩磕坏一块儿，小曼不舍得扔，他住院前买了一瓶蓝色指甲油给补上了。弥留之际的破碎知觉里， 他想到的事中，竟然还有这一个碗。小曼笑笑，把我为他卷好的饼放到小盘里，他心里的酸胀都在那笑里。我问他，他说他俩不是我想象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客厅里的单人沙发拉开是一张单人床，刘峰来他家住就睡客厅。刘峰下海到海南，他们之间一直通信，一年总有十多封信的来往，他写的多些，他少些。1994年，小曼还去海南看过他一次，到海口的第二天，刘峰叫他女朋友帮着打电话，招呼订货、送货、催几笔款，他带小曼玩了几个景点。俩人坐在长椅上乘凉，吃麦当劳的汉堡时，他跟他说，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还寄了张照片，说是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土黄色的，跟澳洲的沙滩似的。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土黄色的轿车，跟丁丁穿的淡蓝牛仔裙特相配，但土黄色的车毕竟有点另类。他说他没给小玲回信，因为当时正要换住处。我是知道真情的，丁丁的照片和信都是寄给郝淑文的，对土黄色轿车的褒贬也是从郝淑文那里听来的。丁丁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寄过照片，他编谎言是因为他的虚荣，他的好胜，他的一厢情愿。刘峰也会为一份虚荣撒谎呢。后来刘峰飘到北京，在侄子的公司打工，他也来到了北京。他来北京的缘由是他亲父亲的堂弟从美国回来，半身不遂，非要老死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读大学迷上京剧的地方。小曼当过几年护士，堂叔的女儿为此相中她来看护老头。在80年代末修建的高层宿舍楼里买下一套便宜房，付小曼一月$1000，一直到老头5年前去世。堂叔的女儿免费让小曼继续住在那套房子里，算他对小曼的谢恩。你们俩都是单身，为什么不合在一块儿过呢？小曼摇摇头，笑笑。你不愿意？他又摇摇头。那就是刘峰不愿意。刘峰的心是爱他的，疼他，怜惜他，但身体不爱他。正如他的身体爱小慧，心却不爱，一回事。一个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就像20岁的他碰到20岁的林冰冰。天下可爱女人多了，可爱的女人还得会唱歌，刘峰爱的是会唱歌的可爱女人。唱歌的女人也多了去，她们还必须像丁丁那样，圆圆的脑袋，细细的脖子，走路微张着两只小手，摔倒随时好称扶似的。 这都有了，他还必须常常胃气痛，抱怨的跟个孩子一模一样。喏，这只胃胀得像只球。可也许所有让刘峰死爱的都是假象的林丁丁。我们就是好朋友，亲密归亲密，小曼说，我到海南去看他，他当时有个女朋友，很年轻，重庆郊区人，他不爱他，就是作伴。小曼告诉我，刘峰后来跟他来往紧密，是被他侄子逼的，侄子老给他说媳妇，尽说和些年纪不大的打工女，有一次竟然说了个30岁的哑巴。刘峰终于求小曼帮忙，俩人合作一餐饭，请侄子一家的客。侄子一家来到这个两居室，心就死了，也满意了，再也不给刘峰说媳妇，不过经常提出要到叔叔婶婶家暴搓一顿。此后常常就是侄子带酒和卤菜烧腊，小曼和刘峰做热炒和烧炖，冲一回天伦之乐。刘峰和小曼的故事大半是我想象的，我更喜欢我想象的经过和结局。40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那座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粉碎的连渣子都没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个烟消云散的酷热夏天，刘峰来到小曼身边，伸出双臂说，来，我们走一遍。手触摸到他腰上两只结实有力的手，虎口恰恰好的卡住他纤细的腰肢，除了爸爸，谁也没有那样抱过小曼。小曼多么欠抱，他心里知道，可是除了爸爸，谁也不要抱他。从第一次的抱到这一次，一个女孩长成了女人，她的力量让她第一次为自己的轻盈骄傲。她把她放肩上，她从镜子里看到他们的和谐，那样的和谐就是信赖，就是亲昵。她把腿抬得那么高，那么漂亮，就像她扛的不是个女孩，是只燕子，一只展翅的鹤。她还看到什么？她自己深色的皮肤和她浅色的皮肤，她由于认真而微微走形的脸，她肩上全是汗，她腿上也全是汗，但他 一点也不让他担心自己会滑下来。跟镜子的距离大了，他俩都被歪曲得厉害，都那么丑，丑的谁也不要，他就是抱着谁也不要我，他就是抱着谁也不要他们的希望，来到海南那幢烂尾楼里，没有门窗，门窗是大小窟窿上挂着的床单、水泥袋。粉红格子床单里出来一个23、24岁的姑娘。刘峰腼腆地笑笑，对姑娘说：“她叫小曼，是我的老战友，一起上过前线呢。”几天后，小曼跟刘峰说：“别在这儿了，这哪是你待的地方？”刘峰从他又黑又深的眼睛里看到了依恋。从排练厅他抱起他那一刻，不，从他的两只手掌合拢在他腰上的一刻，不，不，更早，从他走出人群，来到小曼跟前，对杨老师说：“我跟朱克换位置。”对，就那一刻，他开始依恋。小曼在歌乐山住院都没忘了他在刘峰肩膀上的那一刻。在俩人一块儿去边境祭奠牺牲战友的那夜，那一刻离小曼反而近了。他们在刘峰的房间喝酒、吃花生和萨琪玛，那是个窄长房间，挨着墙放了4张床，夹出一条1尺多点宽的过道。他们面对面坐在床沿上，一个方凳子放在中间，就是他们的小餐桌，放了一个装白干的茶缸，四周堆着花生和萨琪玛，还有一包牛肉干。他们聊了多久？聊得一座楼都黑了灯。聊完，刘峰送小曼回他的房间。小曼的房间在4楼，走廊跟地道一样。小曼踩到了一根香蕉皮，向后一滑，但肩膀背面马上就靠在了刘峰身上。他没想到刘峰离他那么近。小曼在刘峰肩膀上依偎了一会儿，刘峰那微带伤湿止疼膏的体味让小曼突然想好好做一回女人，做一次刘峰的女人。刘峰问他怎么了，他说房间里原来同住的两个烈属今天都回乡了，他走到这里已经害怕了，不敢回去了。刘峰的肩膀不动声色里离开了他，小曼血都凉了。俩人就要摸黑分手，小曼感到一副嘴唇轻轻触在他的脸颊上，那是特爱干净的男性才有的嘴唇，干燥湿热，只是出来的气流带酒精味。小曼扭过头，1米58和1米69，他的嘴正好在他下巴的高度，他伸出手，他们从来没拉过手呢。他碰到的却是他的假肢，他忘情中忘了这一点。刘峰用真手拍拍他的脸蛋，笑笑说：“怕啥？如果那些黄土下的朋友夜里来串门，就是不见外咱们，要他们真来串门， 叫总机，接210。210是刘峰的房间号。刘峰到了北京，受雇于侄子的公司后，第二年小曼也来了。小曼跟自己说，不是为了刘峰我才接受了那份讨厌的工作，护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堂叔，为他洗澡剪脚指甲，什么样的老头啊，得有 Mother Teresa 那样圣女的耐心和无条件的善良，才能接受和坚持那份工作。工资是不错，他承认，但那是多让人厌烦的老头，指望你不花分文伙食费，你的伙食就是他扒拉的乱七八糟，撒的不剩多少的残羹剩饭。要不是他能不时见到刘峰，他会炒掉堂叔，炒掉堂叔的女儿，那个把所有中国大陆女人和包心生菜都叫成大陆妹的女儿，富得要死，抠得出奇。他是第一个知道刘峰得了绝症的，那时堂叔已经归西，他不客气地接受了堂叔女儿的慈善，免费住在两居室里。他把刘峰从医院接到两居室，照顾他。在他被化疗败尽胃口时，为他做点汤羹。在他连翻身都翻不动的时候，架着他，用一把骨头的肩膀扛着他。在60平方米上遛弯，小曼就那样，整整3年，为我们100多个消费了刘峰善意、欠着刘峰情分的人还情，尤其替林冰冰还情。小曼终究没有跟刘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那个会爱的刘峰，在林冰冰喊救命的时候就死了。会爱的刘峰只在他想起他的小林、梦见他的小林的时候才复活一下。没有人能救活那个会爱的刘峰，小曼知道，包括他也救不活那个会爱的、会为女人肌肤发痴发迷的刘峰。多少个悄悄揉圆的甜饼，悄悄在油锅里发出吱吱蜜语的甜饼，里面的糖是用当时1人每月4两的糖票买的，糖票是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那又是多少从牙缝里省下的口粮呢？为了口粮，苦孩子刘峰没学可上，小小人儿一天翻10小时跟头，翻的成了个刚刚1米69的山东大汉。刘峰的追悼会设置在医院的灵堂，只有5个人收到了通知：刘峰的女儿刘倩、侄子侄媳、小曼和我。名单是小曼确定的，我悄悄盯了刘倩一阵，因为她3/4的时间生活在手机上，所以我盯她盯得无所顾忌。她那两个拇指是他们这代人的，在手机屏幕上可以跳舞，可以弹琴，敲字飞快。刘倩高高的个头，所以我就想象刘峰很可能长足的身高，很可能成为的真正山东大汉，假如不是早早为吃口饭学翻跟头。刘倩不好看，但白净文雅，加上秀发及腰和一口刘峰年轻时最为骄傲的白牙，人群里 还算出挑。刘倩不很记得父亲，她跟着祖母长大，记忆里的父亲就是傻乎乎的，老给人家帮忙。反正父亲是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老好人。这世上有了不多，无了不少。小曼跟刘倩不生，见面还抱了抱。刘倩说，多亏了沈阿姨，女儿对父亲和小曼的关系一直也受蒙蔽。刘峰带小曼去过山东，那个海碗就是在县城庙会上买的假文物。小曼看刘倩的目光是温情的，带了点寻觅，他父亲死不掉的些许体征，音容笑貌，我相信小曼能在刘倩身上寻觅到。刘倩听说我是写书的，便说他父亲也写过书，没有发表过，写的是他在中越战场上的故事。我兴奋了，问书呢，能不能让我看看。刘倩说祖母不识字，觉得那些纸背面空着糟蹋了，就让童年的刘倩在书稿背面画画、做算术、练大字，背面用完，祖母就用他们引火了。他还谈到跟父亲唯一一次出游，刘峰也带女儿去过云南和广西的中越边境，那年刘倩11。他说父亲一直在寻找一个15岁新兵的墓碑，新兵姓徐，河北人，长了个大脑袋，身体却还是孩子的，脚穿特号军鞋。小徐那位在县人武部当厨师的叔叔替他谎报了3岁，冒充18岁让他参了军。本来当的是打乒乓的体育兵，战前不知怎么把他调到了工兵营，送上了第一线。姓徐的小兵牺牲时正好15岁。刘倩听父亲说，小徐鬼机灵，拆除引爆装置一学就会，还是个傻大胆，不知道怕什么危险干什么，上前线第4天就受了嘉奖。
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影响，但移民中的很多人无法获得联邦纾困补助金。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追悼会原定下午2点，2点差5分时，刘峰的侄子和侄媳打电话来，说路上堵死了，要迟到半小时。我利用这点时间问刘倩，他父亲最终可找到了新兵小徐的坟。刘倩说，反正他11岁跟父亲去的那趟是没找到，他都找烦了，凉鞋又磨脚，留在招待所看电视。他父亲一个人把几个烈士陵园都找了个遍。我想刘峰对着小兵心是重的，刘峰对谁心重起来，重的执拗，一生一世的重。等候侄子侄媳的时间渐渐变得漫长。我又问刘倩，他是否知道那个姓徐的小兵是怎么牺牲的。 刘倩说，父亲倒是对他唠叨过，不过那时他岁数小，也记不太清，只记得小徐死得莫名其妙，是被缴获来的微型手雷炸死的。此时小曼插了嘴，说当时部队在庆祝什么胜利，一院子堆的都是战利品，其中有些乒乓球大的圆球，所有中国军人都不认识，觉得新鲜好玩，拿在手里当球玩。小徐本来就还是个顽皮孩子，弄了这么个小圆东西，这儿抠抠那儿捅捅，把小玩意给玩炸了。刘峰告诉小曼，那是美军制造的小雷，可以挂在树枝上，也可以放在草丛里，搅一半就炸，越军多用它自杀。那天一个营的人在场院上，越南老乡丢在村里的肥猪被当靶子打了，刚炖了一锅半生不熟的红烧肉做庆功宴，所以炸死了好几个看热闹的战士。刘倩想了起来，大声补充说，他小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说到这里声音总是沙沙的。一大锅红烧肉也算战利品，就在缴获的武器边上排队打饭，轰的一声，炸的人肉红烧肉都分不清了。刘倩讲得惊悚，但我看出来她从没把它看成与她相关的事。本来也是，至于父亲的年代，他是局外的，甚至在心里带些鄙薄的偷笑。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一点怜惜都没有。父亲寻找那个年轻牺牲者15岁的一辈子，死后只在他父亲记忆里注册了一笔，连块墓碑都没有，多余的牺牲，这就是刘倩的态度。对于师范毕业的初中语文老师刘倩来说，傻乎乎的忙了一辈子的不仅仅是他父亲，我们这一代都是多余。我们是信仰平凡及伟大的一代人，平凡就是功劳，就是精英，好几十年我们平凡的美滋滋的，时代有他不可告人的用心，教导我们平凡了更平凡，似乎我们生来还不够平凡，似乎刘峰的一生没有被埋没在平凡中。同时埋没于平凡的还有一个能工巧匠的刘峰，一个翻绝活跟头的刘峰，一个情操人品高贵如圣徒的刘峰，一个旷世情种的刘峰。本来刘峰平凡善良是无妨的，偏偏用他的平凡来做大文章，偏偏无视他可能的非凡之处。抬杠说他平凡就够了，就伟大了，足够被推举上大理石基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或许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此生与林丁丁的错过，全因为他平凡，被塑成平凡的雕像，搁在冰冷的基座上，非得强调他的平凡，定性他的平凡，才能确保那份平凡的不变。平凡了，才好使唤。对我们来说， 平凡的刘峰真是好使唤。于是误了他一生，尤其他一生的真爱。因为偏偏天下女人在心底里都是不信平凡的，尤其女人如林丁丁，千万年前该跟骏马一并，属于最凶悍骁勇的酋长，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地爱上平凡呢？唯有小曼是女人中的例外，她用了几十年明白一桩事，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男人。小曼刚才出去找喷壶，现在拎了个漏水的塑料桶回来。接着刘倩的话说，刘峰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小徐的墓碑，得病之前，也就是2012年，他还去过一次中越边境。小曼和我把漏水的塑料桶抬高，让水漏到花和植物上，作用等于喷壶。离追悼会开始只有10分钟了，刘峰的侄子和侄媳还没有到。刘倩戴着耳机听歌，小曼着急的一分钟看一次表。突然从门口进来三个眼睛红肿的中年男女，长得极相像。他们大声质问我们，怎么还不拆灵堂，腾地方，他们要挂老母亲的遗像。小曼更慌了，说她不知道这间灵堂还租给了下家。刘倩迎上去说，她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呢，怎么能腾地方给他们？中年女人说，他们租用灵堂的时段是从3点到4点，我们是从2点到3点，离3点就差5分钟了，总得给他们5分钟换换遗像吧。他们吊丧的人全在院子里冻着呢。刘倩说，那怪谁呀？怪堵车去呀，亲属都没到，追悼会当然得延时。这医院什么玩意，就知道赚钱，租灵堂跟租计时旅店似的。中年男女们一下子站成了冲锋队形，一起嚷嚷，早干什么的，知道北京堵车不早点上路，再说了这又不是高峰时间，会堵车堵2小时。他们嗓门大得可怕，我发现人到中年嗓音就成了喇叭。小曼拦住了还要理论的刘倩，说不如就赶紧把追悼会开了吧，刘峰一辈子谦让，他不会介意的。于是他请中年男女们退出去，我们迅速站好队，连小曼准备的悼词都来不及读了，我们三人围着遗体绕了一圈，鞠了3个躬。一帮子戴黑袖章白花的人来了，门口都给堵黑了。小曼在她的悼词里写了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了，从她手里的3张纸背面能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像是一首诗。太饱和的感情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诗，一定是凄美的，暗示她几十年对她难以启齿的表白。1977年那个初秋，她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她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她爱上了他，也许还要早些。他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在排练厅使人走形的镜子前， 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馊臭的档口，在他们不肯哪怕触摸一下他的关头，他以他的善良背叛了他们，背叛了集体，给了他那一记触摸，坚实地把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他身上。小曼流着泪想，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他第一次为他流泪的日子，是他默默离开红楼，跟谁也没告别的早上，他死后，他还用得着流泪吗？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我突然想到什么，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取景框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的一个鲜花花圈，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冬青铺天盖地，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40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标。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1973年的4月7号，成都有雾，他记得定稿于柏林，2016年11月6日。